那这门课，因为我是在2011的那个课，初信的造就课，我也讲过圣灵。但是我想在这里在座的呢，很多或者你上过2011的课了，或者是说你已经信主已经有一段年日了，所以而且有可能你可能是从不同的教会来哈。那你们也都知道，对圣灵这个议题，可能很多的人有一些不同的领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然后也成为今天很多的争论。好，那但是呢，圣灵却对我们的生命却是非常非常的直接。因为如果今天我们对圣灵拒绝，或者我们对他没有足够的认识的话，可能我们这个基督徒的生活走的路呢就很不滋润，就干干巴巴的，好，所以就跟神也没办法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所以我想，我今天就把这个时间呢 open 给大家，那大家随时都可以打断，好吧？随时都可以打断，然后你举手问问题，在你的个人的经历里面，在或是你从过去的别的教会的背景，或是你所认识的、你困惑的，或是不以为然的，通通都可以哈。就像上次我来一样，我说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会觉得太过线的，好，没有任何问题的过线，因为我从前，我现在还是一个很喜欢问问题的人。我常常有时候在家跟余弟兄，我都会对着我们的信仰，因为我觉得这是需要我们常常去provoking，对不对？就是 self provoke，你要常常去挑战你自己，说为什么要问为什么，要念 why 为什么？然后呢，我觉得我们在走的时候呢，我们才不会成为一个就是一个很被动的一个基督徒，然后也不传福音的时候底气也不够，呵呵，好，所以好不好？随时都可以问题。那有没有人想要问第一个的？呀，好，呵呵，我们有没有一个麦克风？哦，好，谢谢，谢谢 Peter 帮忙。有，开了没有？开
开了
了，
吧，开了。就是我读圣经时，就是说这个圣灵是在耶稣之后的五旬节浇灌下来的。我就想问一下，在旧约时候，这个圣灵是怎么工作的？原来都是圣父、圣子、圣灵都在三位一体的。那
对，
么在旧约时代，好像没有我可能我理解出，我的感觉好像没有太提到这个圣灵这个事情。他在旧约的时候是怎么个什么样的情况？
好，我如果不引经据典的话，好，就说圣灵，这个三位一体的这个，我们有圣、有父、子、灵三个，对不对？那他这个三位一体呢，他其实在他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我们就应该看到，就是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所以这个神是一个灵呢，他这是一个，这个是我们都知道，他不是我们肉眼能够看得见。那但是呢，在神在这个创造人的时候，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和样式造男人、造女人、造男、造女。”哈，所以神起初就说要造男人、造女人，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女人是因为男人早搞砸了，所以呢再造个女人哈。他起初他的心意，人还没造出来，神就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就那看到那个是个复数。那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呢，虽然我们没有看到圣灵这个字，但是神的灵却是看得到的，却能够读得到。然后另外就是呢，神借着人可以看得见的肉身可以看见的来造访人，譬如说造访亚伯拉罕啊，造访亚伯拉罕对不对？亚伯拉罕跟他不是招待了有这个三个人来他家里，他不是招待他们吃饭吗？所以这些呢，就结果他们都是神人，对，是圣经这么称呼。因为人在肉身肉眼看见的时候呢，他就不知道怎么称呼了那个时候。但是到了新约，所以呢，神呢那时候三位一体，但是神的灵，就是说以西结书讲了非常多神的灵。但是当在旧约的时候，神借着他的灵在那里工作的时候呢，是对于一些是一个 select，就是选择性的一些的器皿，比如他借着他要对先知，他要告诉以利亚，他要告诉以利沙，他要告诉以赛亚，这些的时候呢，他就是有选择性的人，但是他不是一个普遍性的，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在灵的里面与神能够相交，听见神的声音，知道他怎么样。摩西他也神与他见面，如同人间的朋友一样面对面，所以这个是旧约的时候圣灵的工作。 他只对一些 selective 的器皿，在能够让他们开启他们的灵，能够让他们跟他有交通。好，那一直到新约的时候呢，这个三位一体的神中间，这个神自己亲自来成为人的样式，然后耶稣基督，然后让我们可以看见这位道成肉身的神，他到底是一个怎么样，他怎么生活，他怎么说话，怎么样与人 interact。那这个是神的儿子，那神的儿子，到天上去得着荣耀，他所有的在地上的工作都做成，然后他到天上以后呢，他就应许说，我还要求父再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说我在这里的时候，我是你们的保惠师，是那个好像是一个一个 media 怎么讲，保惠师是mediator， 对，就是我们好，我们跟神中间的那个保惠师。那我现在要再赐给你另外一位保惠师，然后那他要把很多的真理向你们打开，带领你们进入一切的真实。好，所以这是他把圣灵的对我们的应许，然后后来在马太福音最后一章，在路加福音最后一章24章都讲说，你们要在这里等候。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讲到，你们在这山上要等候，然后圣灵要降临在你们的身上，然后你们要得着能力，然后像把福音传到地极。所以这个是后来，所以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就有五旬节圣灵降临。那圣灵降临的时候，这一次的圣灵的降临呢，这个另外一位保惠师照着耶稣基督向父求的得着的这个应许来到我们中间，他的工作就是全面的。所以所有信他的人，这是主耶稣他在讲的时候，圣灵还没有降临之前，他讲，他说信我的人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然后圣经就说这是指着圣灵说的。所以这个时候所有信他的人，我们的里面都要活出，都要有那个活水的江河，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要活出来。当然圣灵在新约里面的工作，圣灵重生我们，若不是从灵和水生的，他就不能够进神的国，对不对？所以尼哥底母就想不清楚，他到底我是想到什么讲什么，对不起，你们随时都可以加进来，加你们的那个知道的。那尼哥底母他不知道，哎呀，我这么老的人呢，我怎么还可能进母腹再重生呢，再生出来呢，对不对？所以主耶稣说，若不是从圣灵和水生的，你必须要从圣灵生。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重生的经历也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这就是圣灵他的在新约的工作，他就是普遍性的，所有信耶稣的人他都得着这个圣灵做我们重生的值，就是我们的凭据啊。所以记得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圣灵啊。我就谢谢可以大概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或是要补充的也可以。那我问你们好不好，你跟今天我们在讲这个圣灵哈，就是说这边是讲他说圣灵呢，我看有没有讲到这个位格，有没有讲到圣灵的位格。圣灵有这个，就是说三位一体的神哈，他这个圣灵他是有一个，他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一个 idea 而已，一个概念而已。他是有一个位格的，有一个位格就是说他有一个 position 的，他有他的责任，他的角色，所以呢我们可以跟他有关系的。你对一个虚无缥缈的 idea， 一个 philosophy， 一个哲学思想，你没办法跟他建立关系，你只能了解，对不对？你能够在 intellectually 你 understand， 但是对于一个人，一个 person 的话，你是可以建立关系的。所以这边讲到几个圣灵的工作啊。对，他讲到重生得救，圣灵内住，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管制，有没有被圣灵管？圣经上说圣灵要照着神的旨意替我们祷告，圣灵要调度万事，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圣灵要在这里建立教会，好，这些通通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说那圣灵在你的身上，圣灵充满好，然后圣灵的浇灌，所以在你的身上跟这个 person， 圣灵这个有位格的 person， 你有没有跟他有过什么的 关系，或是交往，或是 interaction。对不起，我不如余弟兄。好，我讲完一堂信息以后，我的嘴巴已经字都不清楚了，想不出来要有什么字了，你们要帮我。有没有跟这个圣灵，有没有从你重生得救，或是你讲你重生得救的经历，如果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做见证，你圣灵怎么在你身上有工作，让你知道说这个圣灵是真实的。今天他不是只对以赛亚说话，不是只对以利亚说话，不是只对以西结说话，他今天也在你的里面有工作。来，博文博，对，没关系。
做一些事情我不确定的时候，那就不是圣灵的，就是但是如果是从圣灵来的话，每次我都是非常非常确定这就是从神来的。但我说不清楚的是为什么。
你说不清楚，但是你觉得最明显的一个就是你知道他禁止你。
对，
是不是
他禁止我，然后并且如果是从他来的，他会叫我心里得平安。
很好，太好了。这个有没有人愿意加上来？他讲的这个太好了。有没有人经历过圣灵跟你说 “no”？ 不要再说了，吵架吵在当头上，突然说不要再说了，你就硬生生的把它给吞下去了。有没有这样？有，我们姐妹们好像比较多，是吧？弟兄们有没有？正在做什么事儿？神不喜悦的。本来觉得做得好好的，突然一下里头说关了，不要再做了呀，不要去了。有没有这个经历？有没有？然后他刚刚还讲了一个非常好，他说这个圣灵他如果顺服他，他说 no， 结果是他顺服他的话，他里面平安。在罗马书第八章，我们马上礼拜五就会读的，就顺服圣灵的，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跟平安。体贴你肉体的结果是什么？相反是什么？体贴肉体的就是什么结果？死，对不对？死跟生命我们分不分得出来？这个圣经中用的这个话真的有时候是需要经历的，你描绘不出来，讲不出来，讲不清楚，讲不清楚。死跟生命跟平安，你们分得出来？你顺着肉体去行的话，就是死，那个死就是属灵的死，对不对？是在伊甸园，他不顺服神，这两个人他就是死，对不对？你们吃的日子必要死。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不顺服神，说那里头就死了。这个死呢，就是我们那个属灵生命跟神的一个断，就没办法沟通了，所以那个流就断了，啊，就不活了，活不起来了，他就死了，啊，那如果你顺服圣灵，好多弟兄姐妹点头，太好了，对不对？这我们现在是彼此 confirm， 彼此 affirm 也是 confirm， 对不对？哦，对，这个圣灵真住在我们的里面，好多的时候，对我好多的经历都是这个样子，是不是？尤其我们吵架跟另外一半儿这个。拌嘴，对不对？有时候我们骂孩子，有时候也会不会被那个呀，本来就要发火了，对不对呀？突然一下里头得着一个力量，就不说了。有时候是委屈，很委屈，常常在我们家庭生活常常都有，对不对呀？所以为什么神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以后，我们这个我们非常明显，就是我们周围的人觉得我们不一样了，那会不一样呀。好，短短的
啊。我们最近不是在查罗马书嘛，然后就说不要论断弟兄。然后昨天早上的时候就跟一个小组里的姐妹说，你帮我祷告，我说我特别喜欢说话，而且喜欢抢话，然后自己有的时候也加一些自己的评论。我跟她说，你帮助我，我也为我自己祷告，我要关注自己的嘴巴。我非常喜乐的就出门了，去 Target， 结果我没有买什么东西出来的时候，就遇到一个我不确定他是哪个族裔的人，他离我有一段的距离，然后突然就大骂我，然后大概是让我滚出去，我是病毒之类的。
哎呦，
我当时很生气，我就说告诉他，我也很大的声，我在那个地下车库，我告诉他我是人，我不是病毒，你不要这样对我。我非常，我气势一点都不输他，我就回来了。回来了我很生气，坐在那儿，但是我突然就被圣灵光照，我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是那么大的羞辱，他是选择了听，我就特别的后悔，我当时应该微笑着跟他说，你是不是很焦虑，你是不是很着急，你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我来帮助你。我就特别后悔，我觉得这是圣灵的提醒。
感谢主呀，这个见证真好。我刚刚还在想说，那我们就顶多就是不吭声了就走了，但是他能够还更就说好，再往前走一步，说你是不是很焦虑，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助你的呀。
我想下一次再遇到我一定要做这个，所以这是昨天圣灵给我的提醒。
太好了太好了，真的。好，再问一个问题。
让他做，不让圣灵让他做，不让他做，这有点浑身啊，让他做或者不让他做的事。那你怎么看这个 spirit 和这个圣灵和这个 consciousness？
OK， 跟良心啊，圣灵的工作在你里面的禁止感动，跟你的良心有什么差别？
Yeah.
对呀，大家觉得呢？我不知道你们对良心的认识是怎么样。我们的良心呢，很多的时候是跟我们的背景有关的，是不是？所以跟我们受的教育、我们的家庭、跟自己啊，自己的意思，对。而且我就，所以我们大部分人的良心标准不太一样，是不是？我们生在不同的时代也会不一样，我们现在的良心标准跟50年前的良心标准也不同，在不同的国家良心标准也不同，对，你不同的宗教也会不一样，回教徒的良心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对。所以我们用我们的良心去判断别人的时候，往往差距是很大的。但我们好像似乎这个良心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也都有一些的作用。但如果从神的标准来看，因为这个良心也是神造在我们的里面的，对不对？所以在罗马书应该是第八章讲到这个良心的另外一个字叫做是非之心，就是说是非之心在我们里面会定夺，就是即使你不信主的人他也有那个是非之心。所以这个是大家觉得这个良心在我们里面有一些的作用。可是我不晓得大家同不同意哈，良心你们有没有觉得是越来越视为，就跟从前的人可能200年前的这个良心，我不知道我们不要讲200年好了，100年20年前的良心，好，我们年轻人很客观，20年前你几岁？对，良心的20年以前跟现在的良心差很多了哈。如果家里有没有孩子的，有没有还小小孩的，我是孙子很多嘛，对不对？你在想20年以后他的良心跟你的良心你觉得怎么样？有没有在小学当老师的？这边有没有当老师？你想你的学生的良心，你是做老师，高中老师，好，没关系，你20年前不晓得你几岁，但是你现在的这个高中学生跟你从前你自己读高中的时候这个良心标准怎么样？不一样。
他们觉得好像什么都好，就是怎样都可以，
什么样都可以，只要我愿意我做什么都可以，
就是，对，
只要我愿意，只要我愿意什么都可以，对不对？现在这就是这个良心呀。所以今天这样子你能了解了吗？良心跟圣灵的工作，但是圣灵呢是照着神的旨意在这里来改变我们，来塑造我们，来引导我们，来说 yes or no。 所以神的旨意他是不会改变，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都是凭良心做事情的话，那我们就很难去判辨辨明说到底这件事情可不可以做，是不是不能随便讲，是不是？所以今天很多事情我们是不是，如果你用良心来讲的话，那我们吵翻天了。如果我们今天是用圣经的话来讲的话，你光说谎这件事情，你说良心大家一不一样？不一样，差很多的。我这个路不要上网哈。你说现在我们好多弟兄姐妹都跟我们讲说啊，公布的这些人数啊什么这些你不能够随便相信，对不对？可是在公布这些人数的人他的良心里面，他有他 justify 的，对不对？他觉得我这么做是有那个的。我今天突然一下人数升这么高，然后突然一下又变得很好，对，他有他的原因的。但是我们大家良心的标准就不一样了，是不是？所以今天我觉得今天我们只能够说祷告主要在耶稣基督里面让我们恢复那个被神受造的那个良心，那个良心是从神而来的良心，让圣灵在我们的良心里面能够工作，他 restore 这个良心，恢复它，让我们能够让它能够被神来使用。我觉得这个才是这是会造成不同，而且是很大的不同，而且是会越来越不同。很好的问题哈，因为这是我们平常很常会遇到的，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遇到福音朋友，你怎么传福音呢？他是他良心的里面，他不觉得自己是罪人，你就没办法，对不对？你没办法，他就不觉得有需要，他也不承认他是个罪人。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的时候，那就不一样。所以要让他被圣灵来折服，他不是被我们的道理来折服，是对跟错来折服，那我们很难去折服一个人的，因为他不会觉得他是个罪人呀。但是如果今天圣灵光照在我们里头的时候，哎呀，我们就觉得自己真是不配，我们很需要耶稣基督，我们是像保罗讲的那个，我是不想行恶的，对，但是呢我却行怎么讲呢啊，行出来由不得我，对，前面一句是什么？立志行善由得我，谢谢请问，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对不对？那这是要圣灵的工作在我里头，我才能够有这个体会的呀，不然我们都觉得我们大好人一个，那这种就很难信耶稣呀。很好的问题啊，还有没有？文博来给我。
就是我可以补充一下，就是还是从我个人的经历和体验，就是说 conscious 和圣灵怎么区分，它到底是从肉体来的还是从圣灵来的。就是说我刚听了于叔叔讲的那个敬虔的操练的一个，就是就是讲圣灵的随从圣灵的生活，就是说就像师母您说的，就是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就是立志是自己肉体来立志，自己来做主动的，但是随从圣灵讲的是圣灵带动我们去，让我们去 follow 他。所以说当我们立志的时候，尤其是我比较骄傲的人，就我的感受会很明显，就是说我如果凭着我的自己的比较高等的肉体做出了一个比较好的比较好像是为别人牺牲或者说怎么样的一种好行为，那我其实就会很 appreciate 我，很自我欣赏，就是说我觉得我觉得我做得很好，我很陶醉于自己的那种感觉。但是如果说从圣灵来的，是圣灵带着我去，我就会感叹，哎，我这靠我自己实在是不行，我这跟着感谢主，就会是这种完全不一样的体验。所以说我这是今天早晨我在外面巡逻的时候刚听的这个课，对，于叔叔讲，
对，很好很好，讲得非常的好哈，对，那个你的回应也非常的好。那我现在想要让大家知道，就是说你在这个讲到就是说立志行善是在我们的里面，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运行，让我们立志行善。但是我们立志行善这个 work within， 但是呢它却圣灵也从外面在我们的外面来帮助我们， 啊，所以借着圣灵充满，借着圣灵的浇灌，借着环境的管制，借着我们肢体之间彼此的相交，借着我们听见主的话，借着波饼聚会，圣灵也在这边改变我们。但是他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可以，所以我们立志行事，我们也不要觉得我不要再立志了，每一次立志我通通都不都失败，对不对？但是呢，这个立志呢，也必须是一个圣灵在我们里面立志行善呢，也是让我们能够立志在我们心里运行的，这也必须是一个必要的，我觉得了哈，也应该是一个必要的一步。因为为什么呢？你没有遇见这个，因为立志行善行出来，行由得了我，行出来却由不了我，你没碰到这个碰壁的话呢，你可能也产生不了你对神的渴慕跟需要，你也没办法让你这个人谦卑的下来。我这就着我的我自己个我就是我们看我们这个人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也不要轻看哈。就跟有一个人举个例子，就说他吃包子，他太太要回娘家，然后呢就给他挂了一圈包子在这个颈子上，怎么挂我不知道了哈。然后呢就叫他每天吃一个包子，就每饿的时候他就吃一个包子，就有一天他就饿了，就他就吃就吃了九个。然后呢他觉得还有一点饿，然后呢他就觉得奇怪，这包子怎么老吃不饱呢，就他就再吃了一个，然后他就吃饱了，然后他就说早知道那九个就不要吃了。你们有听过这个故事？但我只要吃这第十个就好。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在主里面的经历也是一样，我们有时候需要遇见一些的失败，遇到一些就是靠我自己不行，我离了主我都不行，所以然后我们才能够结出那个能够在靠着那个在我里面的主，我凡事都可行。好，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们也不要太沮丧，觉得哎呀我怎么老是失败，我怎么老是这个啊、我觉得如果这些失败的经验可以把我们带来遇见神，能够来谦卑我们的自己，认识我们的自己，我觉得我们也感恩了、啊、就怕就是我们越失败我们越心硬、啊、或者说我们 越做我们就 越远离神，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可惜。好，那但是呢我想还有一点点时间呢，我特别讲一下这个圣灵的充满跟圣灵的浇灌好不好。因为这个地方呢它也有注意的，有几个注意的事情。好，看这个就我们看几件注意的事情。好，第一个，圣灵里面一切的经历它必须是以圣经的真理为根基，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在很多非常重视圣灵经历的教会呢，他们对于主的话他就那个真理的根基往往就是比较缺乏，那他用什么来代替去解释这些个人属灵上面的经历呢？常常就是用经历来解释，用别人的见证来解释，让我们用我们的思想来解释。所以譬如说我譬如说我们讲医治这件事情好不好，神医这件事情，我们常常觉得好、哦、我们就会觉得好、这个人做见证啦，那个人做见证啦，对他蒙主的医治。那如果我们的根基是在别人的见证，那我的病没有得医治的话，我们会产生一个什么样子的后果？信的不好，对，我信心不够，对不对？别人就这样子说我们嘛，对不对？所以余弟兄从五岁开始就生病，十一岁就开始开刀动手术，所以后来就有人就后来他服侍主了，然后服侍主之前呀，那时候但很多人都很爱他，因为他出来全世界服侍之前，他也就开始在教会里面讲道啊，然后各个教会去服侍，很多人都很爱他们。但是有不同的背景，那就很爱他，就说就去跟他爸爸妈妈讲说，这个呀余弟兄看起来应该不是有罪，因为罪而让他生病，对。今天我们讲饼杯聚会，有的时候你不尊敬主，轻看主，对不对？在主的桌子面前犯罪，你病的不少，死的也不少，对不对？所以那应该不是他犯罪，那就是他的爸爸妈妈他的祖宗犯罪了，所以要叫他爸爸妈妈在主面前认罪。那时候我公公婆婆是很敬虔的一对老人哈、如果会犯罪的话，我觉得他可能应该比余弟兄更不会好犯的少一点哈。他的但是老两 两个老人就听了以后就很被定罪啊，晚上每天晚上跪在主面前70多岁为他的儿子得这个病自责不已啊。有一段时间了，他们就醒察，就想说哎呀，我们两个好像哎呀该认的也都认了。有一次老人家跟我讲说，我认的也都认了，他说后来我们想想哎呀是奶奶，奶奶呢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拜佛，天天打鱼摸鱼，虽然他奶奶信主以后非常信的非常的好，后来很有圣灵的能力，到处在这个住的地方农村啊赶鬼啊医病啊，很多神迹奇事随着他裹这个小脚坐着三轮车啊到处去传福音，他全家都信主。但他们想说哎呀，他可能这个奶奶这个信主之前没把罪都给认光了，对不对？照着这些弟兄姐妹的爱心的这个指示呀，所以我们如果是照，当然后来这不过是很短的一件时间，然后后来的公公婆婆公，尤其是我公公，他是很对真理非常清楚的，他但是他非常敬畏神，所以他想说既然有人提醒他呢，他不要这么骄傲或是马上就抵挡，所以他就自己先行的。后来他有跟我们交通，他自己觉得里面很平安，他这件事情不是因着他罪或者祖宗犯了罪的这个事情。那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根据别人的经验的话呢，就我们就会被吹得很惶恐，很焦虑。那另外呢，我们还有个可能就是我们觉得神不爱我们，对，神不够信实，为什么医治他，你看他比我还差呢，对不对？我奉献还比他多呢啊，我们就会有这样子的一种心态在我们里面，觉得哎呀，为什么神医治他？像我们最近就怎么好人都死了呢？我都还心里都觉得很生气。我们那个基督徒的医生，那个李弟兄，对不对？哎呀，我真是看他们，我真是很难过。哎呀，看得我心里难过的不得了。怎么好人都死了呢？哎呀，所以但是就我们今天就不能够根据这个来做我们的一个判。圣灵里面的经历就不能用别人的经历来作为我们的对圣灵经历的一个解释啊，可以作为一个鼓励，但是我们知道说哦，神可以这么做，但是并不表示这是一个根据哈。第二个，所有圣灵的经历必须是为了要得着主，所以呢今天有很多人他得着圣灵的恩赐啊，圣灵的经历或是啊神的恩惠，神怎么样在他家里面施恩，那但是呢他却让变成了骄傲，或者是自满，或者是自恋，或者是自我欣赏，对不对？都把往自己身上去了。你看以后，你看我还是个不错的人，对不对？啊，我的材料还不错，还有我，你看我特别恩待神，特别恩待我，神特别爱我，神特别医治我的全家，神怎么样怎么样？那并不能够，这个圣灵的经历并没有让我们带入一个更深对主的渴慕，还有对神更深的需要，还有更深的认识哈。所以圣灵的经历它是为了要更深得着主，被主的得着，你能够更深的奉献自己哈。圣灵呢把恩赐赐给人是容神一人啊，是为了特别是要建造他的教会。哥林多前书第14章特别讲到，你得着所有的恩赐是为了建造他的教会，是 edify 他的 church。 所以今天在神的眼中，那我想以前讲到我们的意向和使命的时候，特别讲到基督与教会，就讲到神这个神的心意，他其实要得着的就是一个，他要得着的是教会。教会我们听起来就是一个名字哈，好像哦就是一个教会，不然就是一个 building 呀。但是其实呢，这个教会它的定义应该就是一个叫做团体的基督 corporate Christ。这是神要得着的。今天神他是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他不是只是要我们每一个人像耶稣而已，他要得着的是一个团体的基督啊。这个我们在启示录，在圣经里面，在各每一处地方讲到的这个讲到教会的，你就可以看见神所要的心意。所以今天这个心腹夏娃预表的，亚当预表的是神的儿子，对不对？夏娃预表的就是他的妻子，就是教会。然后呢，你到了 启示录的时候也讲到还有另外一个婚礼，也是生的儿子和他的心腹，那个心腹指的就是我们全部，他本身他就是一个团体的基督，所以他这个心腹要怎么样能够与神能够匹配，与神的儿子能够匹配呢？就是他里面所有的成分都像耶稣基督，这个叫做 corporate Christ，是一个团体的基督。所以今天如果在你的身上有恩典，在你的身上有见证，在你身上有特别的恩赐，你会医病了，你会赶鬼了，你会这个辨别诸灵，你能够说智慧的话，你能够怎么样，你能够做先知讲道，是为了谁啊？为了荣耀神。但是更具体一点，不是你一个人荣耀神，是为了这个团体，是为了教会，是为了建立教会。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有任何的恩赐可以服侍主，好，我们要感恩，然后我们要把它奉献出来，是为了能够服侍。好，所以这个啊，然后不是所有的神迹奇事都可以相信。好，要到了末世，有很多的假先知都会出来呀，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你不要以为都是从这位我们所信的独一的真神而来，鬼魔也一样可以行神迹奇事，对不对？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一些很奇怪的事情？我看过一些，但是都是神迹奇事，然后都是神做的，有人被鬼附，然后后来被释放，病怎么样得医治。但是呢，我在念书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刚刚讲了，我们是这个不是个大城市啊，所以很多乡下的人他们会来，然后他们常常会讲说他们那边请的人会这个走火，你没有听过这个台湾话叫挡机啊？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讲啊，我连中文我连国语都不会讲，就是啊，就是他的就是啊鸡童啊，就是他那个鬼魔附身了，然后他就可以做很多很多奇怪的事情，所以他走火，就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是那时候在乡下很普遍的事情，他们如果有人老人家死了，他们就请人来，然后他就走火，然后他行很多很多奇怪的事情，刀砍身体啊，通通都不会怎么样。我同学都看过，要叫我去看，我不敢看啊，而且那时候因为我是天主，我家里是天主教，我也觉得我不能够去看这些东西啊，呀，但是你就可以知道说今天能够做这些鬼魔不是就说这些这种超自然的事情呢，不是也鬼魔也可以做，对不对？你如果去非洲，你去什么地方，对不对？哇，这个巫师啊或什么一大堆都可以做，所以我们不要去追随这些神迹奇事，不是所有的神迹奇事，尤其在末世的时候，现在很多各种的宗教，很多灵教啊，你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我上次看过一篇，十几年就看一个报道，哎呀，他一样啊，好像坐在一起，然后呢叫你开始诉说你从前把你的什么，然后他就把你的你以前跟你妈妈讲的话什么通通都给他讲出来，哇，那个痛哭，所以叫做灵疗。我现在因为年轻人多，所以我跟你们讲这个哈，不要去相信这些事情。你不要以为只有圣灵做的才可以这样。这个 spiritual healing， 他也用 spiritual healing。你 Google 一下 spiritual healing， 绝大部分都不是基督教的啊，所以不能够去相信这些东西。好，所以很要小心啊，你算命啊什么这些。啊，我们的命都在神的手中，我们绝对不要去算这些东西。不是所有的神迹奇事都发生，我有很多见证，但我时间没空。我们弟兄姐妹的转变，他去算这个紫微斗数，有没有人相信这？千万不要 ，OK？ 信了耶稣以后，你不能够再吃鬼的桌子了。今天我早上才说了，不要去相信这些，因为它不是从神来的，你的命怎么会乖在他的手里呢？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去相信这些。那有类似的这种讲论，你要小心分辨。虽然他讲是基督教，你也要小心分辨。他说：“哎呀，我给你请个先知来，你问问他做这个工作，你能不能去当？哎，你要不要搬家？你要不要回国？啊，你病会不会好？”小心分辨，好，要有分辨的灵，不要随便追随这些东西，要小心。你这个东西一旦你很多，我不要吓你们哈。神是光明的，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是黑暗权势的，你碰了以后你要小心。 好不好？所以要活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不要自己随便做决定。好，我没时间给你们做见证，但我今天讲这个都不是随便乱讲的。好，真的是有人，真的是因为这样子追随而后来非常非常的凄惨。好，不是只有一两个呀。那但是呢，我们要相信圣灵，今天我们所信的神，他是一个超自然的神。他不是一个道理的神，不是一个在神学院里面你就是去听各种的讲论，各种的不同的分解或者什么。我们去追求知识就是另外一种偶像。但是知识呢，它必须要让我们来认识神。知识应该是要帮助我们能够跟神建立关系。这个才是一个真的知识。The truth, 对不对？如果知识是满足我们自己，知识很容易很满足的，是不是？你多读一点书你就很满足了对呀，所以我们不能够有另外的偶像。但是呢，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神他是超自然的神。你如果不相信他是超自然的神，你就不会祷告了。讲简单一点，是不是？你祷告什么？你祷告跟不祷告没什么用嘛，你干嘛要祷告？那所以你必须要在祷告里面，你要相信说你的神他是听祷告的神。今天我们举手向他请的时候，向他来祷告的时候，神在这里睁眼看侧耳听，他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不会祷告的时候，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在天上的宝座旁边，耶稣基督做我们永远的大祭司，他带我们祈求，对不对啊？所以这一切都你要相信，你要用信心去调和，要相信我们的神他是一个超自然的神。所以你要相信这是超自然的神呢，我们就可以常常在圣灵里面来经历他的充满，经历甚至他在给我们一些大的浇灌，从外头来的浇灌，像五旬节那样子的浇灌。好，所以这是我跟大家讲，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有三分钟给大家问问题。好，大声问。灵恩派的教会，好，很好。我们是什么派？我们是没有派。这个派不派哈，我觉得都是后人家把它加上去的。对啊，所以我相信加尔文在的时候，他活着的时候，他绝对不会想到后来接受他这个五点，这个唯独的这个信，这个唯独基督、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啊，这个绝对不会想到这一班人呢是会变成叫做加尔文派。我相信他没有想到这样。我相信马丁路德在做这个这个就是贴了这个95条在反对天主教各种的错误的时候，500年前502年以前，我相信他也绝对没有想到他有一天他后面的跟随者后来变成了路德派。所以今天很多的这个派别，当然我不能够说所有，但是很多的派别是别人给他们加上的 label。 但是当初开始这个圣灵在他们身上有这个工作的，不会自己觉得我要成立一个派别。如果他自己要成立一个派别的话呢，我觉得神可能也不喜悦啊。也许他需要他的教会需要有个名字，他的书需要有一个名字，对不对？他的一个理论他需要一个名字。但是我相信一个被圣灵所使用的人，他应该不至于说是他想要成立一个派别，然后与别人有一个分别的界限。那就算今天我们有一个派别好了，就说我们会是有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一些的看见跟恢复，譬如说长老会他恢复长老智慧，对，弟兄会他们恢复我们大家都是祭司，我们都是互称弟兄姐妹，我们的名字就叫做 Christian。 浸信会他们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revival， 对不对？就是他们要从婴儿洗礼的这个错误的里面他们要出来，所以他们都被叫做 Baptist， 啊，就因为他们只有信主的人才可以受浸啊，如果你今天没信主，婴儿洗礼那个不算啊，所以呢他们冲出来以后就叫做 Baptist。 那这些呢，也许呢在当初恢复的时候，就算他有一个名字来代表这班恢复的人，但是我相信他们的心理并不是要让这个基督的身体彼此中间会有像后来的人这样子这么多的攻击。那我们的教会呢是 non-denominational， 刚刚有讲过我们是非宗派的教会。那非宗派的教会也不是说就绝对好，不是所有非宗派的教会，我们是非宗派的教会，但是呢我们不是一个没有历史的教会，我们是有传承、有历史、有渊源、有过去的这个 inheritance 接下来的教会。那不是像有一些的教会呢现在就是哦，我们随便，我们是非宗派的教会，所以我们就是校园旁边成立一个教会，成立一个聚集，然后从查经班慢慢慢慢，哎呀，我们就起来了一个教会了。然后我们爱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没有一个历史，我们也没有被 proof 的 theology， 没有被历史所 proof 的 theology。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蛮危险的，其实是蛮危险的哈。所以我今天我不是在标榜非宗派就比较好，宗派就比较不好，我不是。但是今天的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对待彼此，我觉得是刚刚的这个问题，对不对？那你特别问的就是说我们可以问很多很多不同的宗派。那因为为什么灵恩派会造成我们很多众教会的一个困扰？因为他们对圣灵的这个的解释，他们对被主流派的基督教或是被 evangelical 的这个福音派的教会呢是不被接受的。那为什么不被接受呢？其实本来应该是接受的，像我那天讲到摩拉维亚的教会，他们就是被圣灵充满，其实他们是最早可能在圣灵充满这个流里面，好，圣洁派摩拉维亚的教会，然后后来开始有这个灵恩 Pentecostal 的运动，就是这个五旬节的教派的运动。其实这个系列对我们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这些都是 the movement。 但是后来为什么会对大家非常的不赞成，不能够接纳呢？就是因为他们太强调一些的经历，这个是主要的一个原因。譬如说他认为说你如果不会说方言的话你就没有重生得救，这是在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造成很大很大，后来他们修改了，最近就是这几十年修改，像这些的话呢，它就是在真理上就造成了大家认为这是一个绝对的错误，因为它不是从圣经来的啊，你不能够说我没说过方言。那另外还有一些呢，譬如说现在发展的叫 Pentecostal， 像我们Pentecostal 的这个圣灵的这个运动呢，其实这是神给教会的一个复兴，好，所以我们不要去随便的批评它。但是后来越来越演变，那就越来越多的乱象，因为大家因为它的这个essence， 就是说他们的特点呢就是他们太重经历，然后用经历去解释自己的经历，那缺少了圣经的真理做根据。那我再举一个例子，譬如说方言是可以用教的，可以学的，我可以教你说方言。那这一件事情呢也绝对绝对违背了圣经的真理，因为为什么圣灵的恩赐，方言是一个圣灵的恩赐，对不对？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十二章都讲了。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你圣经上怎么说圣灵的恩赐从哪里来的？很好，春秋阿姨、春秋姐妹说，圣灵随己意把教会需要的恩赐来赐给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恩赐不一样，对不对？也有相同的，但是也有不同的，那都是为了造就教会的，所以是圣灵随己意来分赐，把这些恩赐赐给，对不对？然后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也讲到说，耶稣基督掳掠众头子以后，把恩赐赐给教会，然后所以他在教会里面设立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所以呢。这个教会里面的恩赐，这是圣灵所给的，那不是你自己来叫的，所以我觉得很难讲，就说，我是先知某某某，对不对？啊，对，那其实牧师这个字呢，好像也是后来也，他可能他有他的必要性啊， 啊，不然英国国教他们叫做 minister， 对不对？也是一样的意思，长老这些监督可能就，但是我觉得你叫我先知某某某，我觉得总要有一个原因吧，对不对？那这个先知讲到可不先知 ，OK， 先知另外这一回事啊。因为我们回答太多这种问题，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的先知讲到跟现在讲的先知是不一样的。现在的先知是 foreteller， 对不对？他是告诉你将来要你会发生什么事情。圣经里面讲的先知是把神的心意为着那个世代，为着那一群人，神他借着他能够传得出来，把神的心意能够传出来，是讲了神的话。啊，不是我今天为着你说，我要来预言说你们两个会不会结婚啊，或者你家会遭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或者你的病会不会 得好处。他是神赐下所有的这些的恩赐是为着他的教会，会造就他的教会，为着别人的呀，不是为着我们个人。对不起，我讲的有点急了。那所以刚刚讲到什么，对，你所以他的错误哈，就他不是教来的。所以你不要去参加那个，我讲的很直白哈，就是你不要去参加那个教你讲方言的聚会，肯定不是真的。我跟你讲真的，因为我去参加过，我不知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不知道。那有人邀请我们去台湾来一个长老说，哎呀，这个是一个圣灵充满的聚会，他很有神迹能力。然后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因为余弟兄的病的缘故，所以我们对这方面的接触比较多一点，也常常接受到别人的邀请，那他们都很爱我们。就我们进去，哇，他给我们上好的位置，挤的一个房间比这个还小，在一个人的家里面，然后就最好的位置，第一排最里面，然后所以我们中间都没办法出来呀，那个最好的位置。然后教我们怎么说方言，他没有说是讲教方言啊，我们去那他要做见证啊，就是说到最后呢，他就不是最后，中间就开始就教我们说方言。他说我们今天所有走的人以后出去的人都能够说方言，他就开始说方言。怎么说呢？哈利路亚，倒过来念，怎么念？哈利路亚，亚路哈啊啊，好，亚路哈哈，亚路哈，然后越念越快，越快，再快一点，再快一点，再快。然后呢，我们就大家就不是我们这一群人呢，就要越快越念越快。他说，感谢赞美主。他说，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得着了方言的恩赐。哇，这个底下的人讲，哇，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亚路哈啦啦啦啦，亚路哈啦啦。你说这个聚会，我就觉得，哎呀，我坐在里面，我很。心里很难过，是不是？我就觉得我心里面不是只是好笑，我没有笑，我是觉得很难过。我说圣灵今天如果在这，他要好伤心哦，对不对？我们把圣灵的主权拿过来了，变成我可以来教别人来做呀。但你说我们有没有圣灵的经历？需要有圣灵的经历，需要有。但是这是神给的，所以我今天感谢神，他让我可以说方言。今天这个不能跟随便人讲哈，那要不然我很容易被人家 label 成为灵恩派。但我真的要说，我们需要有圣灵的经验。不管你是说方言、唱灵歌，你能够跳舞，你能够干嘛，你需要被圣灵充满。你服事越重，你需要越大，你越需要被圣灵充满。我就哈利路亚，赞美主，神的灵常常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他充满。我聚会的时候他充满我。我礼拜上个礼拜天我不是跟大家讲吗，二月一号那个主日，哎呀，那聚会太好了，我咳嗽咳得要死，半夜都睡不着觉，一夜都一直在咳。早上的时候那个歌太好了，我就使劲的喊啊，哇，我就巴不得我就想要跳起来，我就感谢主，我说这神的同在这么好啊，我就喊了喉咙喊哑了，我那一个礼拜不能讲话。对不对？因为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那你说，哎呀，你真的没有被圣灵充满，不然你喉咙不会哑。我觉得我真是被圣灵充满。我 I truly truly testify， 神的灵真的是与我同在。好，太喜乐了。 今天太喜了，所以我回到礼拜天礼拜回到家以后，我喜乐了好几天。你不晓得我那一个礼拜处理多少多少难的事情呀，碰到多少难的事情，但是那个喜乐在我里面好几天，一直到下个礼拜天我还想再来一次呀。但是我要讲道，所以我就收敛我的喉咙。所以我们要常常被圣灵充满，但是要真实的，要真实的，不要追随经历，要站在圣经的根基上。神的同在在哪里，我们就向他大大的张口，他就大大的给你充满。我们在家里面也可以这样，好不好？对不起，超了一点点的时间。我刚刚应该让那个春秋姐妹也来做点见证，一下忘记了呀。因为她其实在圣灵方面有非常非常丰富的经历，然后常常在祷告中，所以这是为什么她负责我们的祷告局、祷告的教会的 ministry。好，我们非常非常需要被圣灵充满，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好，圣灵是真实的，它不是只是一个说法而已，好，它不是只是理论而已，它是一个真实的。今天是神赐给我们另外一位保惠师，虽然主耶稣今天已经不在这个，不在他的肉身已经不在这个地上了，但是圣灵却活在我们的中间，也活在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的里面。我们赞美你，我们赞美你，真的是愿意圣灵常常的来释放我们，把我们从各种的捆绑、各种的受压的里面来释放我们。我们也求圣灵来坚固我们的信心，好，在我们不信的时候、软弱的时候、悖逆的时候，圣灵也来帮助我们。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圣灵来为我们祷告，圣灵成为我们的力量，来代替我们。主啊，圣灵，我们真是谢谢你把圣灵赐给我、赐给我们、赐给你的教会。就求主在这一个礼拜，主啊，让我们知道这些以后，我们也能够来足足的来经历它。常常的来让他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不受到拦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大家，好不好？下个礼拜有好结果报告，那个可以说，哎呀，这个礼拜我圣灵对我说话了，圣灵说 no 我听了是吧，圣灵怎么样引导我了，我明白神的心意了，这个多好。好，神祝福。